来，8月21号星期二，孙维新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Hello， 馆长，维新。
哎，大师兄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你居然在一个根本我们没有邦交关系的国家。
那是我的错，这是我的错啊。
好，你在泰国曼谷是吧？
对，泰国曼谷这两天举办一个非常大型的亚太地区的会议啊，是跟自优教育有关系的。
是。
那然后他们邀了我在第一天开幕的时候做一场大会演讲，
嗯，
很高兴能够到那边去帮台湾帮科博馆做一些广告宣传。
哇，我不晓得你还会泰文。
我只会三碗猪脚，你说我能会多少呢？
所以你用国语讲吗？
萨瓦迪卡，就是感谢的意思啊。
对，我说你的演讲是用国语发表吗？
啊，没有，是用英文，是用英文。我觉得那个场面还真的是蛮大的啊。除了500，第一天下午我就很高兴，是第一天下午2点钟，他们当然有这个科技部的官员跟他们的皇室人员吧，都来这边开幕哈。开幕了20分钟以后呢，就是我第一个做演讲。
嗯哼，
那台下参会与会的人有大概500个这方面的教育方面的各国的研究人员，另外再加上500个他们自己的学生，我就好高兴有中学的学生呢。
嗯，
他们只有第一天来能够听到我的演讲，后来就到了别的地方去了。那有学生在的话，那我在那边就把科博馆的一些压箱底的宝贝拿出来了哈。
嗯嗯，
能做一些有趣的科学实验表演。因为虽然讲的是自由教育，我在里面我自己本身对自由教育一直是抱持怀疑的态度的。
是，
因为我觉得每个孩子其实都有他自由的方向，就看你怎么样引导启发嘛。
嗯
哼，但是因为我做这些趣味科学表演，我就说了，这些智力上面的挑战 ，intellectual challenges， 智力上的挑战，其实对那些比较有能力学习，他们叫 higher ability learners， 就是学习的能力比较强的学生来讲，是很好的挑战。他不会觉得，否则他觉得日常生活学校里面的内容、课程内容对他来讲是相对的比较沉闷的。
嗯
哼 ，Yeah， 但是我觉得我有强调说，博物馆的这些趣味科学表演，对其实一般的学生来讲就能够启发他们对科学的兴趣了。
嗯，
那如果说是比较 gifted 资优的学生，他们更可以学习怎么样自己来做表演。
嗯，
我觉得不同阶段的学习方式呢，都能够让学生无论他的智力、智商或者是他的学习能力的多寡深浅啊，都能够从博物馆的科学教育活动里面得到收获的。大概是这样，我的演讲大概是这样过程。
是，所以孙馆长不只是给了一场演讲，也做了一些，好像在吴大猷科学营里面曾经有很多其他的教授也演练过的那种科学表演跟实验，是吧？
哎，这连大师兄都听说了。
那是，我知道你在吴大猷科学营已经主持了好多年了嘛，我猜想一定有一些压箱底的功夫，应该到国外去展现一下。
哎，对对对对，我觉得很高兴的是，在演讲完了以后，演讲1个小时吧。
哎，
喂，
哎，
结束了以后呢，我们就好多好多不同国家的，甚至有来自俄国的、加拿大的，然后欧洲的、跟东南亚的国家的，都很希望跟我们加强交流。当然，我在表演压箱底的实验的时候，有一些实验让人家惊讶的很的时候啊，就跟他讲说。你想知道答案吗？大家都想知道答案的。我说那你们就到台湾来吧。
哎呀，真
科博馆来，我当然你们告诉你。
的确，到科博馆花样更多呢，是不是？还有 3D 列印的这些实验，是吧
？Yeah，
我们两个之间讲话好像有一点时差，对不对？有点 lag 啊。
Yeah， 毕竟是在一个不一样的国家，我现在用的是工作人员的手机，然后在这个 VIP 的房间找到一个小小的空间能够跟你联系。哎，我觉得已经很高兴了。
是是是、
yeah.
好，我们现在开始就是我们今天孙维新谈天的正式内容。第一个我们要处理的这个讯息就是警讯啊，地球出警讯了，大气层中二氧化碳的浓度高达80万年来的新高。哎呦，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警讯。
对，大师兄，很抱歉，第一个新闻就是让大师兄晚上睡觉又不安
静了。嗯，醒了。
也就全球暖化的这个速度啊，几乎跟 京都议定书或者巴黎协定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嗯嗯，
它就是持续二氧化碳浓度持续往上飙高，现在已经来到了405个 ppm 了。
嗯哼，
大师兄，像以前啊，这些政治人物或者是其他反对全球暖化学说的人，他们说全球暖化不存在，是因为二氧化碳的浓度呢，在过去几十万年的历史里面也是有高有低，往上走，走到一个顶点它会下来，然后再往上走，
是
它会来回起伏的。所以那些反对的人就说了，大家不要紧张，这是自然的现象。
嗯哼，
但是您知道吗，过去科学家观测的二氧化碳往上走啊，最多走到了290 ppm 就会下来了。
嗯嗯，
很多年很多年的经验观察啊，290 ppm 就会下来了。
嗯嗯，
但是我前两年的演讲我就说了，现在已经走到了380 ppm 还没有往下走。所以这就是以前是290顶点，那现在前两年的演讲我讲是380，那现在已经到了405了。
是，
也就是二氧化碳增高的速度根本是人类已经到了快要无法控制的这样的一个速度了。所以让我们2017年啊变成了19世纪中叶以来第三高的气温记录的这一年，平均气温最高的一年啊，也是19世纪中叶以来第三高的。那其他的无论像甲烷也好，甲烷也好，或者是氧化氮也好，这些温室气体也都创下了历史记录。
是，
大春兄啊，这是个什么概念？这个概念让我们看到这个增加的速度啊，即使我们现在地球上所有的人类同时停下来排放温室气体，你知道是不可能的啊。
嗯哼，
但是人类现在停止排放温室气体呢，这个全球气温仍然会持续升高20年。
哦，也就是我们已经造成造的孽，但现在即使开始还债，也要不吃不喝的还债还20年啊？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啊！20年之内还是会持续升高，
嗯，
那持续升高的过程中，就会让北极融冰，
是
融冰跟地面上的土地持续释放出来甲烷的二氧化碳，
嗯，
那海冰量呢，在这一年，去年海冰量已经是38年以来的新低了啊！
是，
所以就整个连海冰都融了，然后很多国家创上高温的记录，无论在全世界的任何一个都是高温记录。
嗯，
那所以大真兄，我觉得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过去常常讲说，为什么在金星上面会热到460度 C 啊？
嗯，
就是因为它有一个无法挽回的温室效应，也就是你的二氧化碳高到浓度高到让地面温度增加，地面温度升高以后，就会从土壤石块里边持续释放出更多的二氧化碳跟甲烷来，
嗯，
那结果温度就不高，一旦这个恶性循环开始的话，地球就没救了
啊，就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对，回不去了。那这样子温度只会持续更热，更热的话就会给带来地球的大灾难啊。
嗯，
那现在看起来这个趋势是正在发生的。
嗯哼，海冰量已经创下了38年以来的最新低的记录，而且刚才你提到的甲烷，这个甲烷它的单位是 ppb 是不是？
对 ，ppb 比 ppm 要小1000倍啊。
嗯哼，
也 ppm 是10000分之一 ，ppb 是10亿分之一。
是，
但是很大的问题是说，它原来在大气层里面是稳定的，而现在被人类搞的会变得升高了，都会有影响。我常常在太阳系特展里面，我自己当导览员的时候，会介绍为什么火星很冷，而地球不冷，就是因为地球有一个温和的温室效应。
嗯，
但是我问了好多来参观的民众，地球的大气产生的温和的温室效应里面最重要的气体是什么？好多人就会回答二氧化碳，其实不是啊。
嗯，
在地球大气里所产生的温和效应，让我们从-18度变成-15度，人可以居住的环境啊。
是，
这温室效应里面最重要的其实是水蒸气。
水蒸气，
水蒸气的温室效应占比是60%。
嗯，
二氧化碳只是占比在20-23%左右啊。
是，
那为什么我们把二氧化碳看得这么严重？就是因为人类的活动对地球大气层里面的水蒸气的比例一点影响都没有，人类改变不了那个水的比例，
是，
但人类能够改变的是二氧化碳的比例。
嗯哼，
所以人类会影响到地球的温室效应，把它越来越推向极端啊。
嗯，
就是在因为人类改变了二氧化碳的这个浓度，水蒸气我们动不了，人类我们对它没有影响的啊。
即使经过
很大的
即使经过科学家的努力，也不可能在非温室气体，也就是非二氧化碳之外的其他的结构上来拯救这个地球的温和的温室效应吗？
没有办法，因为温室效应占比最大的水蒸气是人类动不了的，因为它的量太大了，然后那是大的东西啊。
嗯。
那人类能动的，其实对温度就会产生明显的影响。而且大师兄啊，
嗯，
不是只有那0.3度、0.5度的变化，最重要的是这些全球暖化的加剧已经造成了极端气候了。无论是加州的野火也好，台湾的强降雨也好，然后连阿拉斯加的冻土层的高温破纪录的高温也好，
嗯，
那然后世界各地，尤其是中南美洲跟非洲的严重的洪水，这些都是极端气候已经不断在出现的一个征兆了。
嗯哼，
不知道，好像有点讲灾难电影的那个开始啊。
是，
对对对。
好，接下来我们还有第二个讯息，我们要先从灾难警讯之中逃离一下。福卫七号最快啊，预计今年年底可以升空，提升天气预报的准确度，也就是如果配合第一个新消息来说的话，就是更早让我们知道警讯如何。来看看福卫七号做什么。
对啊，大哲，这你完全看出来，为什么我把这两个连在一块说啊？
嗯，
福卫七号当然也会是我们自己的骄傲了，但可惜它不是美国人的骄傲，因为福卫七号本来规划是12枚卫星的
啊，
台湾负责6枚，美国负责6枚，结果台湾有钱，美国没钱了。
嗯，
所以福卫七号现在只有6枚卫星要发射上去，
是，
但至少它能够接续福卫三号的任务啊，持续对，陆地跟海洋上空的这些观测点提供天气的预报。
嗯哼，
那无论像台风也好，西南气流也好，对水系研究啊什么的，梅雨啊，这个天气都能够做准确的预报。也就是说，大师兄，人类一方面把天气搞得越来越糟，另外一方面可以把这些很糟的天气预报得越来越准。
嗯，对。哎，福卫七号所测量的这些个气象资料的范围，还是以台湾为主吗？还是说它全球方面各地方都有？
它都全球都有啊，
嗯，
但是呢，它会加强对中低纬度，也就是接近赤道热带跟亚热带这些地方的观测区域，因为它的轨道的那个卫星轨道的角度啊，
嗯，
设计的不一样，所以它能够更多的涵盖我们自己所在的这个环境。
嗯，据说是可以比福卫三号提供大概有2000点以上的观测资料。所谓的2000点是2000个观测点，是吧？
对对对，就2000个观测点增加到4000个观测点以上啊。
嗯，
就是它的能力比福卫三号强很多。但是大尊兄，当你如果知道原来福卫七号12个卫星能做多少事情的话，
嗯，
回头看看这些数字就没有太大的意义
哦。
但是我知道真相还是觉得很可惜了。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是要给我们的太空中心呢、啊、跟福卫七号拍拍手，因为我觉得我们太空中心很辛苦的发射了一个几乎100%自制的福卫五号嘛。那到现在一些不能聚焦的问题都解决了，然后给了我们非常好的这些高解析度的地球影像啊。
嗯，
那如果说在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呢，福卫七号也能够顺利发射升空，持续三号的任务，继续给我们好的天气预报的话，
嗯，
我觉得我们真的应该给太空中心好好拍拍手了。
卫星，这个节目如果没有你，只有我的话，就会形成一个只有我的特色的问题，那就是我是个绝对的悲观主义者。你说福卫七号比福卫三号提供了多2000个观测点的资料，应该会更准是吧？或者是更提前是吧？可是你要知道，这通通这些资讯气象资讯，通通都会通过我们的媒体传达到，到老百姓的这个眼前。我们的媒体一向是要强调，哎呀，你要碰到怪台了，哎呀，这个西南气流会带来强降雨啊，哎呀，你要小心啊，哇，还有极大的灾难啊。我跟你说，你刚刚乐观的那些，只要是在我们的一般的，尤其是那些新闻专业电视台，也就是派的记者跑到强风暴雨里面去跳那个呼啦圈的那种啊，我坦白告诉你，你都不会有真正准确的新闻，只有准确的恐吓。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NASA， NASA 火星地球化，哎，既然地球都已经水星土星化了，这个水星化了哈，金星化了哈，对不对？是地球金星化，火星能地球化吗？来来来，马斯克跟NASA 吵起来了。
啊，最近这一阵有好多马斯克的新闻，那连他的精神状况都变成了股票上升下降的指标了哈。
嗯哼，
但是不管怎么样，那马斯克呢，当年前两年就提出来了，要在2035年、30年代的时候，在火星表面建立第一个人类的殖民地了。他的规划从30年开始过去，然后到2050年建立殖民地啊。
对，
要把它变成一个像地球上面能够人类不穿太空衣就能够呼吸的环境啊。
嗯。
那结果呢？那 Discovery Magazine 就针对了马斯克，然后去打脸，跟他呛虾说：“很抱歉呐、啊、，Elon Musk 没有足够的二氧化碳来把它变成了温室效应的地球表面了。
嗯”是。
那结果呢？最近这一阵，他们就在推特上面唇枪舌战，谈的是什么？谈的就是到底火星表面有没有足够的二氧化碳？
嗯，
因为呢，火星在它的表土里面。它的奇怪的土壤里面有二氧化碳的，那所以马斯克他们的想法，在火星表面用核融合或者加热的方式把这些二氧化碳释放出来。
嗯哼，
那释放出来了以后呢，然后让这个火星本身产生的温室效应提高表面温度以后，至少能够把大气压力提升到圣母峰表面、圣母峰顶端的，也就埃伯勒斯峰啊，
嗯，
或者珠穆朗玛峰顶端的这样子的大气压。那人类就可以在火星表面不穿太空衣就可以工作了。
哎，正好要问你，珠穆朗玛峰到底它的大气压是多少呢？我们有个计算公式的，是不是？每提高100公尺就会降温。
嗯，温度是这样，每高1000公尺，温度降低6度。
嗯，
当然你说那是温度啊，我们平常在西藏的青藏高原5000米的高度工作的时候，
嗯，
5000米，那每1000米降低6度，5000米就是30度啊。
是，
那你地表这个地方大概也只有20度左右，所以到了山顶大概就是-10度。
是，
那是蛮准确的啊。那这是温度，
嗯，
那压力的话，我们平常到了夏威夷山上，前不久我们刚从夏威夷回来啊，不是带船去夏威夷吗？
对，
到了火山顶上4200米的地方，温度降低到24度，但是呢，大气压力只有海平面的60%。
60%，嗯，
那这是60%，这4000米的地方啊，
嗯，
那继续往上走到5000到6000米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大气压力已经是非常非常稀薄，因为越往上它稀薄的速度就越快，
嗯嗯，
所以你可能期待在那个地方大概只有我们海平面上大概是1/3的这样子大气压力，
哦，
1/3的到1/4的大气压力，
是，
对，300毫巴，对，实际上，那我们到了那样子的高度的话。人类是会很不舒服的，但你可以想象到，大概就是第一代的那个火星的探测员应该是谁呢？搞不好是西藏的雪巴人吧。
嗯，哎，如果说大气压力比较低，跳的会比较高啊。
对啊，跳，重力也低，火星的重力是地球的38%。
嗯哼，好，我们要进一段，我们要进一段广告，我们稍后片刻，马上回来。孙维新谈天单元，我们的线上是现在人在泰国曼谷举行活动的孙馆长，维新。
哎，大成兄，
火星地球化还有没有一个小小的结论可以告诉我们？
现在还是两边的科学家在那边吵来吵去的阶段啊。
嗯，
那有些人说了，你没有办法去把火星创造它的温室效应。那另外一边呢，马斯克这边有一个人叫 Chris McKay 啊，那还是以前我们碰到过面的科学家，
嗯，
在美国东部 NASA 那边工作的时候啊，他就说了，要利用人工的爆炸或者核融合，把所有的大型岩质、地质，那个这种地行星啊，都能够把它地球化。马斯克是非常非常乐观的啊，
嗯，
那所以呢，他们又就引了两边的科学论文，所以大学生你知道吗？科学家有时候吵也吵不出个所以然来，
嗯，
因为大家都有他各自知识的理论呢、啊，
是，
那说怎么样用伺服化碳把火星升温几度以后呢，就会有更多二氧化碳从土壤里面释出来。
嗯哼，
那这样会把火星温度再次升高。那你等到进入这个循环以后呢，火星就会越来越暖和了啊。
是，
最重要的重点是要暖和到能够让水维持液态。
嗯哼，
有足够高的温室效应，足够大的大气压力，让水不要蒸发掉。
嗯，
在大气中，我们在太阳系展场里面，我常讲的一件事是，为什么火星现在会变成大气如此稀薄，就因为它没有磁场。
嗯，
没有磁场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因为它没有办法抵御太阳风啊，逐渐一层一层把它的大气层给剥削掉。
嗯哼，
所以大火星过去曾经很浓密的大气层，所以它表面是有蓝色的大海跟绿色的植被，蓝色绿的都有啊，也都是因为互动的关系啊，后来蓝绿都消失了哈、啊，就只剩下现在光秃秃的红色了哈、啊。
嗯哼，
这是火星表面的状况，就因为它的大气层呢，因为没有磁场而消失了。所以反对马斯克人就说了，其实你有办法创造出二氧化碳的浓密的大气层来，但你怎么样能保证它在没有磁场的状况底下不会被太阳风在吹走？所以这都是一个现在仍然在吵、在经过争论的问题啊，还没有结论的。
嗯。马斯克一定是认为人类过去这两年在这个地球上搞温室效应，搞温室，就是把温室气体升那么高，这个能力应该很强的哈，可以在火星
人类
啊
干坏事的能力是很强的哈。
嗯，不过火星本身的环境里面有一样我们地球人很难想象的，这沙尘暴。沙尘暴好像高峰也过去了，这个高峰究竟是历史上的高峰还是短期循环中的高峰？什么沙尘暴的什么样的规模能显现出它的这个威力？
那在火星表面的沙尘暴是3-50就会发生的。
嗯，
然后也会看到南半球产生个小小的气旋，也是因为太阳光的关系啊，能够让它表面产生不同的温度，产生对流了以后呢，就会产生比较大的漩涡把那个沙尘带起来，然后这个漩涡会不断的扩展的，有的时候呢在短短一段时间之内就涵盖整个火星表面，地球人连火星表面特征都看不清楚，整个包裹起来的，那时候对要去火星的太空船其实来讲是很可怕的啊。
是，
但现在这个火星的沙尘暴呢又发生过一次了，已经达到最高峰了，现在开始衰减。
嗯，
就是你知道大尊兄，上次2004年不是有两艘探测车上去，一个精神号，一个机会号吗？精神号因为早期的跛脚跟后来机器出问题，所以很早就退出任务的航
没有精神了。嗯嗯，
对，没有精神。机会号原来还是有机会的哈。
嗯哼，
你这工作了这么多年，已经14年到2018年了，但前一阵子也出问题了，因为沙尘暴隔绝了太阳能，所以他那个时候的机会号就出问题，跟地球就失去联络了。
嗯哼。
所以现在还在持续联络机会号，但也因为这个沙尘暴本身的关系，在机会号的上空大气层是高度的不透明。
嗯嗯，
所以一直联络不上，但现在还在持续每个礼拜发送3次指令，希望机会号能够回信让我们知道它状况怎么样。
嗯，
但现在沙尘暴还没有真正减弱之前的机会号还是联系不上的，所以我一直觉得看到新闻就觉得挺悲观的。
嗯，
因为它除了通信效果不好，它同时也会影响到它接收太阳能的能力
啊。它万一死绝了，就也就是完全没有动力了，之后也没有能力接收新的，比如太阳能在照射它的太阳在照射它的时候，它也不见得能复活，对不对？
他就觉得讲话真的很直白啊，死绝。对，如果他连最后一点残存的这些暂存的电池的能力都消耗掉的话
啊，
他就没有办法再接收指令了。
是，好的。接下来穹顶天眼纪录片17号晚间在全台在应该说全球首映啊。
哎，对对对，已经播放过了。
嗯，
已经播过了，
可以介绍一下。
嗯，21号，对，就是中研院天文所的另外一个巨大的计划啊。
嗯，
也就是他们从美国买来进了一个二手的电波天线。
嗯哼，
然后呢从美国东部 Boston 那边呢把这个电波天线送到了北极圈的格陵兰去。
嗯，
大家说你记得以前我们常常讲说无线电波的望远镜啊，如果把它的距离拉开了，
嗯，
那它之间的距离呢就等同于你有一个大大的碟面啊，大的望远镜的碟面跟这个距离是一样大的碟面，然后很多地方是拿布盖起来的。
嗯哼，
那你这样子的话的效果就可以达到那个最大叠面的解析率了。
嗯，
所以就是你把同样的望远镜距离拉得越远越好，然后
这是一个大的，就是一个等于有一个大的镜面了。
对对对对，然后它这三个角呢是哪三个角呢？一个角在夏威夷，夏威夷山上，还跟我们的现在有关啊，四毫米天线阵啊。
是，
那我们前两个礼拜去夏威夷又看过了，大家看了好高兴也好感动啊。那另外一个就在智利，因为我们讲 ALMA， 大舅兄最喜欢说大叫
阿玛，
这个阿玛，对 ，ALMA 在高原上面的六十几个天线呢、啊，这是另外一个点，有夏威夷有智利呢。终于就想着，那我再拉到极北苦寒之地啊，
格陵兰。
对，
嗯，
那他们拉到格陵兰了以后呢，那个过程是很辛苦的，因为温度很低。那然后你要把它摆在那边，先摆到那边空军基地去，在空军基地那个地方先安装了以后测试，然后再把它带到峰顶上面去。
嗯，
那所以这次拍摄的团队呢，也只到了除了美军基地那个地方叫 Tuller， 美军的基地是拍摄。望远镜在做吊挂在做装设的时候、这个团队就已经快受不了了。因为北纬76度真的不是闹着玩的。我最北的地方去过中国大陆东北的漠河，黑龙江边的漠河啊，
是
那个漠河是53度
啊、这76度更不得了。
对，大真兄，53度的漠河啊，我们3月份去，你想春天在江南已经是大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时候啊，在漠河那个地方呢，白天是-26度，
-26度，
晚上，对，晚上是-45度摄氏度啊，对，你可以想象从53度再升到76度，那它的环境跟温度有多恶劣。对，但是我觉得这就是科学家喜欢挑战不可能的做法啊。那所以呢，这个影片穹顶天眼从格陵兰的目的是要三个地方智利跟夏威夷结合了以后能够看黑洞的边缘，设法能够用极高的解析率 看银河中心还有另外一个星系 M87 的中央黑洞到底黑洞的边缘近处是什么样的环境。如果真的能看得到的话，那会科学上的大突破了。
但是要怎么样才能看到就是你刚才提到的黑洞的边缘呢？
也就是说现在因为黑洞是很小很小，它是高密度吧？
对，
所以即使它的质量像我们的银河中心啊，它的质量大到了260万到400万的太阳质量，有将近3-4百万的太阳质量的质量，但它集中的地方却比我们太阳系的地球到太阳的距离一个天文单位都还来得小。
就
那么大的质量，
不到1亿5000万公里。
哎，对对对对对，不到1亿5000万公里，集中在这么小的地方啊，那你从遥远的地球看过去，你非需要有高解析率，高了不得了的解析率，才能够看到黑洞边缘的物理状况是怎么回事。否则呢，它对你来讲就是一个单独的点就是了啊。所以这是科学家现在努力的方向，用高解析的观测环境、观测条件去看离我们近最近的，包含银河中心跟 M87 的黑洞边缘这样。
是。所以纪录片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如何去建构这个观察的环境，是吧？
对对对，还没有到成果，但只是跟大家讲说这个过程是如此的艰辛，科学家所投入的，
是的，
我的资源跟毅力是不得了的。
好，我们又要进一段广告了，我们稍后片刻马上回来。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8月21号星期二，孙维新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刚才这些新闻，尤其是这个望远镜的新闻，特别跟世界最大望远镜印度团队完成望远镜管理软体这一条新闻也有关系。参与世界最大的无线电望远镜，那个叫平方公里阵列呀、，SKA， 来讲一下 ，Square Kilometer Array 是吧 ？Array
对 ，Square Kilometer Array 啊，这个 SKA 的计划从我们在当研究生的时候就听说了。那当时想的说，你要真的要找到一个国家能够提供一个非常广阔的环境啊， 周边有山，正好有山，一圈山把它围起来，挡掉其他地方来的无线电波干扰吧。
哎，
但是呢，山上是大平原，所以智利的那个 Alma 那个山头啊，就是这个样子。
嗯，
但是呢，现在这个无线电波望远镜呢，它要找的一个是更宽广的地方啊。
嗯，
到后来是是那个南非跟澳洲
啊，
那现在呢，决定在澳洲来做了啊。那2012年开始施工的，
嗯，
打算在10年之内完工。
嗯，
那完工以后，里面有上千台的无线电波天线啊。
嗯。
这远超过智利山上的 Alma 了，
是。
但是有趣的是，它是很多国家合作的一个大计划，20国合作的啊。
哦，
在澳洲的西部，
是。
那可是呢，这里面有一个我什么要提出来，是印度人的软体的能力不是很强吗？
嗯哼。
对，印度是在第一阶段要负责开发整个控制 SKA 望远镜的管理系统的软体。
嗯。
而且你知道，这已经交货了。
你说什么？
印度人已经交货了，已经交了软体，
已经交货了。
对，
你不是说2022年才会完成吗？
对，那个硬体完成了，但是硬体完成的时候呢，它常常会，你前面只要完成几个，不用说上千个了，你完成了几十个，软体就要开始使用，去测试它到底能不能用了。
嗯嗯。
所以负责开发跟操控软体的这个计划的就是印度人。
嗯，
我只是讲说，我们最近在科学营里面也讨论过，印度到底对于世界软体的贡献是什么。
嗯，
那结果有些人悲观，有些人乐观。但是你可以看到，在硅谷有好多印度人。
啊哈。
但是比较悲哀的是，印度人好像只要出国就不会回去了。
嗯哼。
对啊，就是这个国家本身跟他们在国外的这些杰出人才的表现，
嗯，
其实第一个不成比例，第二个好像没有太大关联吧。
好，那么这个软体系统究竟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哦，它能够处理大量的资料啊，
嗯，
然后能够操控上千台的望远镜，那而且你要把这些资料整理完了以后，能够传递给所有的参加的国家啊，
嗯，
然后你要把这些上千台望远镜能够准确的操控，然后指向某一个天体。那更好更有趣的是，大师兄，你知道那个未来的资料处理量有多大啊？
嗯，
它一天可以观测收集到的资料
啊、
哦。那如果你拿一个 iPod 来播放
啊、
哦，大概要放200万年才播放。
哇哦！
对，所以你可以想象，它这个电脑系统，我觉得人类的科技进步是很令人惊讶。如果你知道真相的话，真的很令人惊讶。
它是覆盖全天区的一个无线电望远镜吗？还是它是有一个角度？
它是对全天的一个全天的计划哈。
嗯，
也就是全天去做观测，但同时也可以指向特别的地方的哈。
嗯哼。
但是它又能做全天，然后又能做特别天体的观测。
哦、是，
这样。
好的，这是印度居然已经在今年2018年完成了2022年硬体才会这个建构完毕的这么一个管理软体，不得了啊。来，生涯发现了第136个超新星的这个叫板垣公一的人，我们来介绍他一下。
对，我觉得特别想讲一下这件事情啊。当然我们在天上能够发现的新天体，像彗星，
嗯，
像超新星，像小行星，
是。
那有趣的是，这个在日本山形县的板垣先生啊，
嗯，
今年已经发现了第5个超新星了啊，
嗯，
生涯第136个。所以要讲说世界上做比较的话，他在亚洲是第一的，
嗯，
但是在世界上排第五啊。
啊哈，
那找超新星不容易啊，就是你要有小望远镜，然后在同样一个天区、同样一个星系啊，不同时间拍摄。那如果你运气好，拍第一张它没有超新星爆发，拍第二张的时候，过几天拍第二张，它刚好在那个星系里边有一个超新星爆发了。
嗯，
你把两张照片一比较，在数位电脑上一比较，马上就会得出，哎，有新的东西出来了。
嗯，
所以发现又出来一个发现吧。发现超新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而且是科学上很有意义的啊。
嗯，
那这个板垣先生是个业余天文学家。他还担任董事长的
哦，
那就因为大学生提点，我们小时候听过尺谷观彗星哈、啊，
嗯，
还有尺谷彗星的影响，
对对，
所以这个板垣先生看到日本人都能发现彗星啦、啊，一开始他只是想发现彗星，
嗯，
但结果呢，后来他就把目标改成发现超新星了，彗星不是那么容易啊，
嗯哼，
这2001年发现第一个，到2018呢，它的数量已经排名世界第五了。
哦，
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而且是小望远镜可以做的事情啊。台湾年轻一代有为者亦若是吧。
其实我觉得值得好奇而且值得追随的是，你既然说他是业余，表示他有另外一个正业，如果能够支持他玩这样的业余的话，我认为他那个正业一定很好发展。你知道他的本行是什么吗？
对，在他要生活无忧无虑才行啊。
嗯，是吧，那肯定是一个赚钱容易做事轻松的行业，他才能搞那么多业余的这个超新星嘛。
那你说是像当文化电台节目主持人吗？
不，那不可能。我跟你讲，这条新闻就应该继续发露说他本行什么，这样的话，说不定我们很多失业问题都解决了。
你说大家不要去学他发现天体，
对对对，就天体的嘛，你能跟他追什么呢？是不是？当然就是说把他本行给做下来嘛，对不对？好，
有道理。
美国太空总署的帕克探测器升空7年以后。进入了，哎，这就是那个 Parker 嘛，就前两天我们在上个礼拜，我记得那个谁，王道环先生也提到了，Parker 这个要进入太阳日冕层了嘛？
对对对，我觉得我们已经讲过了哈。
对，
如果道环兄你讲过的话，那他讲的应该是更为激动的啊。
嗯，但他把激动留给你了。
但我觉得好玩的是，太阳本身是140万公里啊，
嗯，
140万公里的直径呢，那 Parker 这个太阳探测器啊，会接近它的表面到600万公里左右，
嗯嗯，
所以140万公里600万已经很接近了啊，
嗯，
那距离近到能够体会到太阳风，强烈的太阳风，温度比太阳表面要高300倍的日冕啊，
是，
那这是很大很大的材料科学上的挑战，
嗯，
你知道吗？大真兄啊，帕克的太阳探测器啊，它的厚度11公分，
是
它的隔热罩的厚度只有11公分，
嗯哼，
但是因为它是那个非常非常精密的 carbon， 主要是碳为主的隔热层啊，
哎，
那你表面的温度在那个温度呢，大概会到1370度，
是
这样的高温啊，
嗯哼，
可是它能够让里面的仪器维持在29度，
嗯哼。
维持的就表面已经超过了摄氏1300度，
是，
但里面的仪器呢还是维持在29度，
嗯，
能够在7年里面呢以非常近距离穿越日冕24次，
是，
所以我觉得很令人感动。尤其令人感动的是什么，我们刚到美国念书的时候老想着自己要做太阳物理的研究，因为我的英文名字就叫 Sun 嘛，
对，
那所以参加过几次太阳物理的研讨会啊，那里面一个资深科学家非常受人家尊重的就是叫 Eugene Parker
啊哈
，Yeah， 那他现在已经91岁了，还在世，嗯，
就是提出了太阳风存在的理论嘛，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60年前他31岁的时候提出的，
那么对，然后61岁的时候我跟他见面
哦，
因为那已经是30年，82年的85年，
是
1950、1951，哎。真的是30年前，他60岁的时候，
嗯，
我们在会议上见面的，跟 Professor Parker 能够见面，这个名字是不断出现在太阳物理的教科书上的，
是，
当时就好感动，
好像看到了太阳本人是吧？嗯，
对对对对，对，看到以他为名，以在世者的 Parker 为名的这个太空船能够顺利发射，
嗯，
就觉得很高兴，这样
是，那么你知道那个。叫做什么？帕克太空船的表面，那个探测器表面的那个，你刚刚说只有11公分厚，一边有1700度，那边只有29，好像可以到21度。我记得有一个数据是这样说的。
对，有个数据就是在摄氏20几度室温就回到我们自己的室温。
这个东西如果在我们地球上做其他可以做很多东西，是吧？
对对对，就你只要有高温高热的环境，你要做防护的话，都可以啊。大成兄，你买一套这样的衣服吧，以后全球暖化你就不怕了。
对，我那个衣服上面还可以写个名字，我给它取名叫“晒不黑”，杭州人这样说的，晒不黑，你知道？是吧？好，我们时间不多了，还有大概将近1分钟，不到1分钟啊。你还有什么话跟我们说？只有一分钟。
没有没有，第一视野。 那往冥王星的新视野号啊，在明年的元旦会以一个非常近的距离穿过一个古波带小天体啊，去做研究啊，把资料传回来。这应该是到现在为止65亿公里最远最远的探测活动
啊。
而这个小天体呢，是欧洲传说里面的 Ultimate Toller。
嗯哼，可以再解释一下那个欧洲这个什么叫 Ultimate Toller 是吧
？Toller。对 ，Ultimate Toller 就是那种非常遥远，传说中的离世界最远的地方啊。
嗯，
对，这个 Toller 本身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名词啊，有机会我们再仔细说好了，因为它跟神话是有关系的。
是，非常感谢你提醒我，可以做赛不黑啊。